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郭伟。随着电商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快递小哥似乎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各地美食，买到各地东西。但是其实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快递的雏形。比如这两位古代的快递小哥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对话。
这趟劲儿跑得可累死我了，命差点搭进去。
兄弟，你跑哪条线的呀？
巴蜀长安这条，一路全是栈道，走得我腿都软了。
那你走慢点呗，山路崎岖，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不能慢呀，慢了货就坏了。为了送这趟，我有好几个兄弟都没回来。
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，这送个快递怎么还有生命危险呀？因为啊，这不是一般的快递，这是专门给皇室送贡品的人。古代的皇帝地位尊贵，什么都要最好的，为了讨好和满足皇帝的需求，贡品应运而生，什么吃的喝的玩的用的，甚至包括美女，只要是皇帝喜欢，都可以被称作贡品。只要是皇帝想要的，那是上天入地都得给弄来。而这些皇家快递员们最怕的就是皇帝要运美食。那么当年的快递员日子过得有多苦呢？吃货属性哪家强？长江鲜鱼惨遭灭顶之灾，这一切究竟是谁的锅？光鲜亮丽的贡品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辛酸呢？它是帝王的狂欢，也是百姓的劫难。1039听天下，郭伟跟您聊聊古代贡品的故事。一说到这吃啊，各位听众肯定比我都懂行啊。老北京人一见面一般都会先问一句，吃了吗您呢？正所谓民以食为天，普通老百姓尚且如此，古代的皇室贵族们就更不必说。因此吃的一直是贡品中的重头戏。但是食物这东西不比别的，它保质期太短，根本搁不住，尤其是水果。这不，在唐朝天宝年间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咱都知道啊，李隆基对杨贵妃是宠爱有加，无论任何要求都尽量满足。而杨贵妃也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是爱吃荔枝。据说她吃荔枝成瘾，一顿不吃就跟断了鸦片似的，浑身不自在。但是长安这地界它不产荔枝啊，李隆基也很头疼。于是为了博美人一笑，他下令让人800里加急往长安送荔枝，还必须要最好的。这趟活儿可把快递小哥给折腾坏了。皇上听说岭南的荔枝最好吃，于是也顾不上路程遥远，就让人往长安运。这岭南在哪儿啊？那是今天广西、广东和海南一带，距离在陕西的长安那可远了去了。当时既没飞机也没高铁动车，就只能骑马，而且还没有特别先进的保鲜技术，这大夏天的，一箱箱荔枝顶着南方的酷暑运到长安早就坏了，根本不能吃，于是被李隆基果断拒收。这杨小姐也是空欢喜一场，脾气就更大了。李隆基没辙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从临近的四川就近采购。从地图上看啊，这四川跟陕西是挨着的，但是要想直接运东西过来可不容易，因为他俩中间还横着个秦岭呢。古代的交通不比现在，不仅没飞机火车，连开山的技术都没有，但是要想送快递先得有条路啊。于是李隆基下令修栈道。栈道？啥叫栈道？那是紧贴着悬崖峭壁修的道，这搁现在也绝对是大工程，而且就算是修好了，这走的时候也怪吓人的呀。 您想想，挨着悬崖峭壁走，脚底下就是万丈深渊，要是不小心失足掉下去，那就是尸骨无存啊。同时期的大诗人李白有诗曰：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他形容这条道是黄鹤飞不过去，猿猴爬不上来，可见这山有多高多陡。而且这栈道走在上面是一步颤三颤，胆儿都要给吓出来了，更别提唐朝的快递小哥们还要骑快马在上面跑了，很可能是来不及拐弯就从悬崖上冲下去了。现在您就明白我们开头小剧场的那一幕是什么意思了吧。当然如果光是地形问题，快递小哥们仔细点走慢点也能克服，但是除此之外，这条路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，这又是什么呢？入蜀的道路并不只有天险，还有很多要命的活物，比如凶猛的野兽，再比如劫道的土匪。李白不也说了吗，这个地方地势封闭，易守难攻，一夫当关是万夫莫开，因此盘踞了很多占山为王的土匪，保不齐什么时候就吃了喽一声响箭，苍了浪一阵铜锣交脆，窜出一伙人拿着刀劫财劫色。而且蜀地荒山野岭的，白天有猛虎出没，晚上草丛里还隐藏有毒蛇，甭提多危险了。但是荔枝不能不运呀，大唐的快递小哥们只能壮着胆子万分小心地在这条运输线上跑业务，而且还不能慢，你磨磨唧唧的，那荔枝送到长安就又该坏了，所以必须得超速行驶。一般来说，古时候的快递业务分为四种速度，分别是步递、马递、几脚递、金字牌几脚递四种。步递、马递就不用说了，相当于一般的快递，几脚递速度很快，日行400里，一般用于战争时期。比几脚递更快的是金字牌几脚递，每天可行500里，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。而杨贵妃的荔枝就走的是金字牌几脚递业务，据说这一趟下来人基本上就动不了了，马能直接给累死。不过唐玄宗才不在乎这些呢，他捧着手里的荔枝，看着自家媳妇幸福的笑脸，这才是他最在乎的。殊不知这一趟下来需要耗费多少的人力物力。当然荔枝无论是外表还是口感都算得上是水果中的珍品了，光看它滑溜溜的外表就让人垂涎三尺，也难怪会成为皇室的贡品。历史上同样喜欢荔枝的还有另一位皇帝，他就是宋朝的大艺术家宋徽宗赵佶。小赵同学一生纵情山水，追求享乐，对食物就更不例外了。他在位的时候点名要吃岭南的荔枝，哎，那位就问了，这古代也没网络，通讯也不发达，统治者平时也不怎么出门，就窝在皇宫里，他怎么知道哪有好吃的东西呢？那是因为古代和现在一样，也有很多喜欢写食评的美食家，他们是吃遍天下，然后写成文章，被民间传颂，最后就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。在宋朝的时候，就有一位美食鉴赏家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。此人来自美食的故乡大四川，自称是饕翁，饕餮的饕，老翁的翁。人家就是这么自信地宣称自己是一顶级吃货。苏东坡对于食物的造诣不用多说，想必大家都听过那道有名的东坡肉，就是出自苏大厨的手笔。苏大厨爱吃也爱做，吃完了还写食谱和点评，比如当时长江的河豚就受到了苏东坡的强烈赞美。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意思就是春天来了，又到了 吃河豚的季节了。结果长江的河豚就惨遭灭顶之灾了，一条条全变成了人们的盘中美食。而宋徽宗喜欢荔枝也跟苏东坡脱不了干系。据说苏东坡被发配到岭南的时候，吃到了当地的荔枝，他十分震惊，这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好吃的荔枝，每天都能吃到，那真是太幸福了。然后他大书特书，一下就把岭南的荔枝给带火了，成为了皇帝指定的贡品。前边咱们说岭南在广东、广西、海南一带，而宋朝的首都汴梁在今天的河南开封，这距离比杨贵妃那趟还远，让快递小哥怎么送呢？这下可苦了送货的快递小哥了，拼死拼活跑断腿，就为皇上能够吃上新鲜的荔枝。但是皇帝才不管你那一套呢，到时候我要吃不上，你们就都得给我掉脑袋。不过好在宋朝是个商业极其发达的朝代，与其他强烈打压商业的朝代不同，宋朝政府主动放宽限制，使得经济繁荣，商人也十分活跃，这为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和运输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而且商人为了赚钱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他们会在荔枝尚未成熟之前就跟果农订好协议，只要荔枝一下来马上就装车运货，别说送到开封，就是送到国外也完全不成问题呀。经宋朝商人之手，荔枝可以出口到日本和伊朗，而且到货之后依然保存完好，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高超的保鲜技巧。总之在宋徽宗的影响下，宋朝的商人也是大捞了一笔。当然掌握皇上的喜好就等于掌握了升官发财的秘诀呀。从荔枝中获利的除了商人之外，还有宋徽宗身边的那些讨好他的佞臣。据说当时的大奸臣蔡京为了讨好宋徽宗想了个好办法，他把结了荔枝的杈儿直接栽在盆里，然后通过水路运到汴梁，这样一来既能保鲜，还能让宋徽宗亲自感受采摘的乐趣，一举两得。您瞧瞧，要不怎么说人家受宠呢，这拍马屁也得高智商。如果说唐宋时期的首都距离南方还算近的话，明清两代就真的是太远了。自从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，这贡品的运输线是越拉越远，保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，而且食物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。都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相比水果，明清时期的统治者们更青睐于长江里的鲜鱼，特别是一种叫做石鱼的鱼。这种鱼在美食界被称为长江四鲜之一，其他三位分别是河豚、刀鱼和回鱼。这四种鱼产地特别，位于长江下游，临近入海口，是淡水咸水交汇之地，因此鱼的味道是鲜美独特。至于好端端的鱼怎么突然成为皇室的御用贡品，这当然也是文人宣传的结果。最早是北宋时期的大文豪梅尧臣写了首名为《石鱼》的诗，我给您念念啊。四月石鱼戳浪花，渔舟出没浪为家。干肥不入古诗口，一把铜钱衬奖牙。其实这首诗的原意是说，这个石鱼虽然甘香肥美，但是辛苦捕捞的渔夫却吃不到，为了挣钱糊口只能卖给富人，是一首表达百姓生活疾苦的诗。但是对于吃货属性爆棚的宋人来说，大家的关注点全都放在石鱼有多好吃上了。宋人对于吃的追求不容置疑，前面咱们说河豚好吃，但是喜欢吃海鲜的人可能知道啊，这河豚身体的很多部位其实是有毒的，吃的时候得格外小心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宋朝人仍然是前赴后继，冒着被毒死的风险也得尝一尝这河豚的美味。 更别说食鱼了，又好吃又安全，自然是逃不过宋人的魔爪。因此从宋朝开始，长江里快活的食鱼被端上了餐桌，成为了文人墨客的首选。到了明代，更是成为了皇室指定的贡品，每年都定时定点往京城送。咱们都知道，鱼这种东西最好是吃活的，那味道才鲜美，所以相比水果而言，对保鲜的要求就更高。为了吃上一口鲜鱼，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们又会整出哪些幺蛾子呢？明代的时候，明政府为了保证鲜鱼的供应，特地开辟了水陆两条运鱼专线。而清朝则更甚，为了最大程度的保鲜，清朝统治者特意在南京建了个大冰窖，然后一路修驿站，差不多 1.5 公里就有一个驿站。这些驿站白天挂旗子，晚上挂灯笼，日夜无休，都赶上24小时便利店了，就是为了方便送鱼的快递小哥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地往京城赶。而且中途还不能停下来吃饭，只能凑合点吧两口鸡蛋，喝点酒或者冰水，然后就得立刻上路。因为从南京到北京必须3天之内到达，跟现在的快递差不多一个速度，您想想得多折腾人呢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康熙22年，一个耿直的山东官员站了出来，直言不讳地写了一篇奏书，谴责皇上穷奢极欲，劳民伤财。里边说了，你一个人吃鱼，这条运输线的所有官民都得跟着你受罪，你说你好意思吗？还说自己是明君圣主呢。这要搁一般人估计就被杀头了，搞不好还得落个满门抄斩。但是好在康熙也算是个明君圣主，一看有人上书骂自个儿，面子上虽然挂不住，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世英名，只好下令以后都不用进贡了。这才让沿途官民和长江里的食鱼是松了一口气。贡品这种东西是一人享乐多人遭罪的典型，归结到最后都是普通老百姓买单。更有甚者，有的贡品甚至直接断了老百姓的口粮，比如曾经有个皇上喜欢梅花，老百姓就只能种梅花，整片地连个种粮食的地儿都没有，最后弄得交不上税，也吃不上饭，常常是苦不堪言。但是敢于上书言事的官员是少之又少，所以封建社会的百姓对于贡品更多是谈之色变，叫苦不迭。好在如今已经没有贡品这一说了，倒是一些商家还会用这个词儿作为赚钱的噱头，什么乾隆御用啊，皇家专供啊，听起来就高端大气上档次，自然也会吸引不少剁手党们买买买，这也算是为拉动祖国的内需做贡献了吧。好了，这里就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郭伟。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田阳、陈光，录音制作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另外，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，收听往期的节目，了解幕后花絮，欢迎关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1039听天下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你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